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去看过舞台剧呢？好，其实舞台剧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好处，因为呢看舞台剧啊可以帮助我们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一些很新鲜的舞台的内容，好，引起我们的学习跟关注啊。好，那其实去看舞台剧呢大概可以给我们三个帮助啊。第一个呢就是让我们学习对艺术的尊重啊。那因为呢其实像我们脑里面呢会有设计啊、巧思啊或者是执行啊这样子一个概念。那当我们呢好就是去看到一些艺术的表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呢创作是有价的，需要被付费的，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呢对艺术的尊重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呢有真实跟温暖的一个互动啊，就是我们的成长呢是需要温度的哈，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看一些舞台的一些呈现的话，其实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温度哦。再来呢，这也是我们可以呢暂时放空休息的好机会。所以呢，华姐姐觉得看舞台剧啊，真的是好处很多。
唱歌，
欢迎来到音乐娱乐时间。
今天呢，在我们的音乐娱乐时间，花儿姐姐要介绍一个舞台剧的导演，叫做谢念祖，让小朋友来认识。谢呢，就是谢谢的谢；念呢，就是念书的念啊；祖就是祖先的祖啊。好，谢念祖啊，这个念是想念的念。好，谢念祖呢，他是1968年12月22号出生的，他是台湾的演员、编剧跟导演。啊，他呢专攻这个导演还有表演领域啊。好，那他曾经在2005年的时候，因为呢一个制作人叫做王伟忠啊，他呢要把他在电视当中2100的一个全民乱讲呢转型为全民大闷锅，因此呢就让这个谢念祖进了演艺圈去制作呢全民大闷锅，还有什么全民最大档啊、往左边往右边这些多项的作品啊。那在2009年6月的时候呢，就成立了全民大剧团。那他就担任这个团长一职啊，一直到如今啊。那在2010年2月呢，他推出了疯狂电视台啊，在台湾啊、深圳啊、还有北京啊、上海啊、长沙演出了157场哎。好，那他也曾经跟台湾的文学大师张大春呢合作啊，就是什么《赛貂蝉》呐，或者是《大话昭君》啊、《观落雁》等等啊。好，这个让大家呢真的是非常的回味这个舞台剧上的一个表演啊。那小朋友知道谢念祖呢这个人啊，他其实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啊。那最厉害的、最棒的就是他的信仰啊，因为呢他认为啊，如果没有信仰的话，他其实他觉得他很难去导戏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其实每次拿到剧本的时候啊，这个剧中呢里面的环节都是很扣人心弦的，那仔细的分析就会去想要怎么样在舞台上面去把它表现出来、去呈现出来，然后呢导出一场呢就引人入胜的这个好戏啊。那他呢其实早期曾经当过这个黑门山上的剧团的啊，这样的一个导演，那他也成立了儿童剧团，叫做一元布偶剧团啊。他说呢，其实信仰就是呢他这么多年来创作的一个核心的价值。那过去呢，他曾经编导很多的作品啊，虽然没有打着福音影片的旗号，可是他也希望呢观众能够从他所导的这些舞台剧当中呢去享受到喜乐的信息啊。他说这是呢他创作当中的最大也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呢，他说感谢神呢，给我一个快乐的成长环境啊，才能够让我这样的乐观还有开朗啊。所以呢，我们在看谢念祖导的戏，就会发现呢，他喜欢用风趣幽默的一个手法去讨论一些严肃的话题，他也很擅长呢喜剧的风格啊。所以在舞台剧的这样的一个品牌上面呢，大家呢就知道谢念祖这样的一号人物喽哈。好，那其实他认为呢，一个好的戏剧的创作者呢，应该要跟现实的社会呢，要常常有互动，而且呢，要感受社会的一个脉络跟流动，才能够去导出一些贴近真实人生的一些作品啊。那他呢就是成立了全民大剧团呢，刚才花儿姐姐有说啊。那我先简单的讲一下谢念祖他本身呢，他是国立艺术学院的剧场艺术研究所表演组毕业的。那刚前面有讲到说，他曾经呢担任了知名的电视节目《全民大闷锅》《全民最大档》还有《往左边往右边》这些编导，并且呢他在2005年、2009年还有2011年三度荣获了金钟奖的最佳综艺节目啊，非常的厉害。好，那除了这些，他也导儿童剧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跟电视台合作哈，比如说他在2023年他就跟客家电视台推出了《最后一封情书》的一个电视的电影啊，并且呢入围了亚洲呢电视奖最佳的单元剧电视电影，还有西班牙呢著名的影展啊，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好，那讲到全民大剧团啊，其实全民大剧团呢，它就是结合了剧场还有电视啊这个平台的资源，然后呢具有这个艺文啊还有媒体之间合作的一个未来的发展性啊，然后制作出呢更有市场以及呢更贴近大众生活的作品哦。那么全民大剧团呢是由这个剧场的导演谢念祖他在2009年6月呢所成立的一个舞台 剧的团体，然后他创了这个2010年哦，推动这个舞台剧啊，疯狂电视台这样的一个记录。那他的演员啊，其实非常的多哈。花儿姐姐呢看了一下哦，他的演员呢真的很多呢都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啊，像比如说洪都拉斯啊、汤志伟啊、芳芳啊，好、哦，还有这个肖爱啊，好、哦，或者是罗北安呐、啊，屈中恒呐、啊。蔡灿德啊，好，然后还有就是伍思爱啊，好，还有这个范逸臣啊，所以你发现哦，他的这些演员呢，不只是舞台上的演员，还有很多都是歌手哎，好，因为呢，舞台剧上面除了要说台词之外啊，也有很多时候可能要唱唱歌，所以呢，好，歌手来演这个舞台剧呢，好，应该也是加分的。 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音乐娱乐时间，花儿姐姐介绍的就是谢念祖。好，谢念祖导演。那前面我们有讲到念祖呢，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也说到如果没有上帝呢，他也很难去导戏。他认为呢，其实上帝给每一个人的剧本啊都不一样，但是呢都很精彩哦。他说啊，人生啊就好像编剧一样啊，这个平淡呢是演不出什么好戏的啊。那他说呢，除非上帝呢让我知道要不要做啊，这周围呢有很大的拦阻，否则呢就是继续做啊。他说他在国三呢要升高一的那年暑假啊，那他受洗了。好，受洗的时候他印象很深刻啊，因为呢隔天呢他就打电话给他的这个一起受洗的人说啊，你们有没有什么感觉呢？发现呢洗完好像跟平常一样哎啊。好，那因为小时候呢他很喜欢这个打桌球嘛，所以呢他就去教会里面打桌球。那国三的时候呢就受洗了，刚刚有讲啊。那他呢是真正开始接受一些基要的真理的课程的装备呢，他才慢慢认识神哦。他说呢，当时他在教会里面啊在准备呢，就是教会准备要建堂奉献哈。那因为他是学生，所以他也没什么钱，那小教会里面其他的人也都没有多余的资源啊，他们就会围在一起祷告。可是过程里面呢，他并没有说哎听见上帝啊，或者是感受上帝强烈的一个回应，可是他心里面是有平安的。结果果然呢，教会啊在不久之后就收到一笔建堂的奉献，就让他呢确信哦，上帝呢是掌权的，真实的与我们同在。那后来呢，到了大学联考的时候呢，谢念祖他花了整整10个月的时间，他每天早上啊一定先到教会里面去祷告，然后呢再去补习班念书，然后下课之后呢再到教会祷告完再回家。所以他的属灵生活呢是相当规律的。那成绩呢一公布的时候呢，他只上了一所大学，就是台北艺术大学的戏剧系啊，那其他全部都落榜了。他就知道嗯，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呢我要走上表演艺术之路了啊。好，那后来呢，当然就是前面我们刚刚讲到了，不管是他导黑门身上剧团、天意剧团啊，还有走进电视圈的，都完全的不是他所想象的啊。但是上帝呢就这样带领他呢去影响很多人啊。好，那其实呢我们知道有几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哦，所以大家都没有办法呢到剧场去看这个舞台剧啊。那也让谢念祖呢他就是有很深的感慨啊。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呢，他就认为舞台剧啊真的是一个非常脆弱的行业啊。那在逆境当中呢，其实还是要继续的去卖感动了哈。因为呢在疫情的那一段时间呢，其实因为没有办法演出舞台剧哦，所以呢这个谢念祖他自己本身呢也是很焦虑啊，他就觉得说演员还有这个导演都不能够在舞台剧上面表现，那我们到底是什么呢？哈，可是呢，他就会去反省自己啊，他认为说，其实我们卖的就是感动了，哈，所以呢，我们要去收集很多的故事啊，然后呢，我们要把这些故事呢，在舞台上面呢，去把它呈现出来。那我们看到呢，他也的确走过了这样的一个低潮啊。那其实呢，他在之前就曾经也在校园福音团契里面啊，就是有帮忙很多学校里面的这些展演的工作哈，或者是教导。那因为我妹妹呢也在校园福音团契啊，所以呢那时候每次我去校园福音团契呢找妹妹的时候，那谢念祖呢只要一经过那个办公室门口，我就听到我妹妹呢非常爽朗的笑声呢跟她打招呼。那当然呢，这个念祖呢也是非常爽朗的笑声呢去做回应，所以呢，这个、做学生工作的人哈，这个基本上呢，一定要有很多的笑点啊，也就是说，他们的心情呢，必须呢是乐观开朗的啊。好，那校园福音团契是怎么样的一个机构呢？花儿姐姐啊，简单的跟小朋友介绍一下啊。校园福音团契呢，其实他们是一个以大学事工呢开始的一个福音机构，然后他们向大学生呢去传福音啊，是他们事工当中很重要的一环。那么早期的时候呢，是以一种个人友谊式的一种布道为基础，也就是说跟你做朋友了哈。那后来呢，就慢慢的好变成了各校团契的活动了。 啊，那于是呢就有一些什么北大福啊、中大福啊、南大福啊，这样子的一个营会呢在做举办。那在1986年的时候呢，还有全国大专福音营啊，这个花姐姐呢甚至都还有参加过哈。好，那其实校园福音团契呢，他们对学生工作啊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而且呢扎根也扎得很好。他也是台湾基督新教福音机构，以这个学生福音工作还有推动的学生宣道传福音为主哦，哈，好，那也希望呢小朋友可以更多去了解这些呢为主做工的好这些机构啊，让我们也可以为他们祷告哦。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音乐娱乐时间呢，花儿姐姐啊就介绍了这个导演的谢念祖啊给小朋友认识啊。那我看过呢念祖所导的戏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容易化繁为简的这样的一个导演。那我们其实平常啊在跟人互动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学习表达怎么样化繁为简哦，很重要哦。好，那其实化繁为简呢，好，就是第一个我们可能呢故事感的叙述呢要多一点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呢要会讲故事，这件事情很重要啊。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加一些真实的案例呢做说明啊，像谢念祖呢，他在他的剧当中啊就很容易呈现出来，然后适时的跟观众拉近这个物理的距离啊，所以在看谢念祖的这个舞台剧呢，会发现演员呢他们也会走下来。那最后呢，就是要常常用现场的一个反馈去拿捏气氛，也就是说呢，当你在讲的时候，你要能够去观察下面的人呢他们的表情，还有呢他们的一个回应啊，其实对我们的这些化繁为简的功夫来说呢，都是相当重要的。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 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